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谈一下，这个丈夫你要干什么？要干什么？是丈夫，丈夫是在这个家里面是一个头，所以按照彼得啊，将这个后面讲到说，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丈夫啊，还没有信主的丈夫，他讲了，你们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妻子的品行，特别讲的品行，这品行是内在的，这品行什么叫做内在的？这妻子应该是基督徒，这个品行的内在是因为圣灵的在他心里面这个品行发出来的，那生命的表现是他的品行的外露，表现出来。我们都被这样，其实我们常常我们的信主也是被这样的品行而感化的，因为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跟各位讲个故事哈，讲道是最喜欢听故事哈，说教不喜欢听故事。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哈，有一个这个德国人的故事，那也这个有一点点像德国人。那这个讲故事这个人叫 Müller 啊，中文把它翻成穆勒，他讲到一个关于一个德国的一个有钱人啊，那这个有钱人的故事，那他太太呢？这个有钱人他不信主，他太太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基督徒。那这个丈夫呢是嗜酒如命啊，这个在德国很多啊，特别你看那个肚子很大的，哇，那个喝啤酒喝的特别多，而且那个酒吧又很多啊，到处都是酒吧。那所以经常在酒馆里面是流连到深夜啊，那他妻子呢，他回到很晚，但他因为富有，所以家里有仆人，所以他就跟他的仆人说：“你们先去休息。”所以他一直在那边等，等到他自己先生回来。而等回来的时候呢，他来服侍他，然后给他洗个热水脚，或者跟他要做饭吃饭。他每次都这样，他从来不埋怨，那有时候啊，她丈夫大醉回来的时候，她还要帮他洗弄吐啊、洗啊、换衣服啊等等，她从来不埋怨，甚至于扶他上床，丈夫从来没有感谢过她，有一天晚上，那这个人在酒馆里面对他的朋友说，他说：“我敢给你们打赌，他说：“如果你们大家今天晚上跟我到家里去，你一定看到我的太太坐那边等在我家里门口。”一定等我，而且呢，你也跟我一起去啊，他一定会热烈欢迎你们。那如果我要要求的话，他也会做一顿晚饭，很好吃的晚饭给你们。他的朋友当然不会相信，这德国的太太会这个样子吗？他不会，他不相信。但是后来说好吧，我就跟你们去，看一看。他们果然到了家以后，他太太一开门啊，很客气，然后就招待他们进家里。进了家里以后，他真的做了一顿很好吃的饭。做完了以后，他这个太太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他一离开以后，这些坐的人一桌菜在里面吃，刚吃的时候，中间有一个人站起来就责备他的丈夫，他说：“你这么样的刻薄，对你那么好的妻子，你还算个男子汉吗？你还算个男人吗？你这样的刻薄对你的妻子。”所以他那个人晚饭也没有吃就离开了。就隔了没有多久，他的这个朋友每一个都站起来就责备这个人，同样也都离开。那这个人就坐在那边坐了半个小时，想了很久，他终于起来了，再回到房间去，看到他太太，就跟他太太好好的道歉，跟他讲他实在是麻木不仁，然后请他原谅，甚至于请他太太为他祷告，让他除去他的罪恶。所以这个人信了主，因为他太太的品行信了主，然后变成了一个忠心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耐心、爱心、忍耐是我们挽回人信主很重要的一点，对待不信硬心的丈夫，包括所有不信硬心的人，最好的见证就是 用见证代替辩论，用品行代替劝告。我再强调一点，用见证代替辩论，用品行代替劝告，代替劝告。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嘴来辩论，来胜过人家，来信主，不可能的。啊，我们晓得有一本书叫做游子吟啊，这位写书的人，他是不可能信主的，他是读生化的博士，他不可能信主。他最大的一个优点，也是他最大的缺点，就是辩论。跟谁最会辩论？跟基督徒辩论。辩论什么东西呢？没有上帝，哪有上帝？我不信上帝。后来他自己终于信主，不但信主，那上帝还真抓他，抓得很快。信了主以后，就变成了一个传道人，对于传道人。弟兄姐妹，我们对人的品行跟我们的见证，大概是一个基督徒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好，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是讲到妇女的内在美啊，内在美。他说啊，你们不要以外在的编头发、在今世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彼得这个画风一转，他就开始谈论到妇女的装饰，是以装饰。实际上他想处理的问题主要是妻子取悦以及服侍丈夫最佳的方式。妻子的外表对丈夫的产生的影响力远不及他内心的圣洁跟顺服的生命。这才是真正的美丽，真正的美丽，真正的美丽。啊，我们的孩子12月15号、16号就毕业了。那我就想到这个孩子已经24岁了。那就想到说，哎呀，将来他会娶一个什么媳妇呢？那这个你现在的孩子你管不着啊，真管不着。有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在吃饭的时候就问我，这培培啊，你有没有女朋友啊？他根本不理你，他不理你，意思就是说女朋友是我的事情，管你什么事儿。当然我也只有摸摸鼻子啊，也不敢再问。但是有一样事情可以做。所以我每天的灵修，我中间一定加一个祷告，就是为这个孩子将来的妻子祷告啊，求神给他一个爱主的姐妹，就这个样子。那漂不漂亮那是上帝的事情，跟我毫无关系啊，跟我这个做丈人的毫无关系啊。这个所以跟我真是主要的是有一个爱主的姐妹，她这一生有福气啊，这一生有福气。好的，这边讲到了说是内心的圣洁跟顺服啊，才是真正的美丽。那我们世人所羡慕的就是世上的价值。金饰啊，金做的东西，贵重的美衣，奢华。那这是世上的，这是世上的。那这边用了几个字，一个不要黄色的，不要只要，看到没有？不要只要，这很清楚的指示什么？就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啊，这些好的品格，彼得说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啊，彼得重申这个前面的这个2章11节所说的，你们是客居，是客旅，是寄居。那我上次讲到就讲到了这一点，我们在世是客旅，是寄居的。那假如说是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就应该为福音而努力，就当省去不必要的浪费啊，寄居我们就不会去用那么贵的东西买东西。而且也看到说在各地的这个宣教师，特别是现在在世界各地的宣教师经济坏到这个程度，所以很多的宣教机构，我已经看到了好多宣教机构他们的经济非常的短缺，非常的短缺。那也就是告诉他们这个宣教师在国外他们的生活费就越来越少，那我们实在没有必要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浪费在我们的生活上面。那这边有讲了三个装饰啊，有三个装饰，你看到这个蓝色的三个装饰，还有三个装饰，他来三个装饰什么？来劝勉我们天生爱美的女性啊，这个女性当时天生爱美，但是也不一定，男性也有啊，男性也有，看你什么时候。我记得我们小的，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小男孩啊，那个男孩那现在已经很大了， 现在大概40多岁，是一个外科医生，也很小的小孩。那那个房子的那个转的那个是那个就开门那个转那个坝，那个坝是个圆形，而且是那个铜的，很亮很亮。那小孩呢还没有够不到那个上，就颠起来。哇，那小男孩很爱美，不过那个小孩也长得很漂亮，也真的长得很漂亮。哇，也是个高个子，也是个高个子。那这个，但是后来改变了很多，啊，改变了相当多。这个孩子非常的好，这个孩子是一个小儿心脏病的外科医生，他每天有4-5个手术，从早做到晚。每一天晚上我做完十次以后，他都给他妈妈打个电话，每天打个电话。他自己已经有3个孩子，每天打个电话，很好的一个孩子。OK， 我们回到我们的装饰啊，装饰。这边讲的装饰啊，就是这个我们讲的爱美啊，爱美啊，那个小男孩爱美，爱美是妇女的天性嘛。那什么是神眼中看为美的呢？啊，或者是说极宝贵的呢？不是外在的美，因为从永恒的神的眼中啊，短短的20几年的美啊，就好像草上的花，瞬眼间就已经消失。内在的美是气质的美啊，气质的美是神内住的美，就好像什么松柏之貌。就好像那个松柏一样啊！这一次我们在我们第一次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启发课程的前一天啊，第二天礼拜六完的时候，那个 Toby 就说，哎，他说你要不要我们明天去爬山？我说好啊好啊。那他大概意思就是说，哇，你们两个这么老，你能爬山吗？啊，爬山那这个意思。我经常可以啊，爬山可以，没问题，爬山。原来我发现不是爬山了，事实上，因为 Zigan 那个地方是一个山嘛，就是一个山嘛，就是在走山，那不是爬山，原来是干什么？是捡蘑菇，捡菇啊，他不是讲蘑菇，就是那个到那个树林里头去，那树里面都是树叶，满满的树叶，哇，就在那个树叶里面就看不清楚啊，哇，都是黄色的，那捡那个蘑菇，那捡了蘑菇以后，他们还真是，人家是 professional 捡蘑菇还带本书啊。那个捡了蘑菇以后拿来对，这个不行，哎，这个是有毒的，不能吃啊，有毒。捡了一筐的蘑菇，哇，在那个蘑菇里头，在那个树林里头，哇，那个树林真是非常的美，非常的美。但是你看到那个松柏树，那个松柏树，这个冷天的时候，那个一整个的树林全是松柏，高高的，全是绿色，青绿色。我就看到那个，就想到说，哇。我们人跟那个松柏多好，一样多好，永远是那么样绿的，往上走，绿的。这个松柏，松柏之貌，松柏之貌，松柏之貌。那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讲到内在美哈，这边讲到什么？就讲到说贞洁啊，这边讲到的这个，讲到这边讲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贞洁的品行。看到你们贞洁的品行，他要解释这个贞洁的品行，什么叫贞洁的品行，什么叫做敬畏的心，看到没有，他要解释这个。他解释的时候先用不要这两个字讲到我们外面的这些装饰，那现在我就讲了只要，记住啊，这个要下面前面有个只要，也就是说 the only， 只有这个，没有别的，只有这个。只要什么东西？只要以里面长久温柔安静的心，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个装饰是什么？就是贞洁的品行，就是贞洁的品行。贞洁的品行就是我们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啊，这个是多美的妇女啊，这是多美的。我们也常常看过不少的妇女啊，哇，那个妇女在你旁边以后就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那个嘴就没有停的，就没有停的。哇，这边讲到是什么？这边讲到是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哎，弟兄们啊，我是对没有结婚的讲，结了婚的你没有希望了。你多希望有一个这样子的妻子，对吗？是不是啊？哎，对不对？啊，没有，不好意思，我们是对的。长久温柔哈，长久温柔，希望你妈妈给你找一个这样子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安静的心。那这个是什么？这就是贞洁的品行。什么叫做敬畏的心？另外一个装饰，这边讲。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什么叫做敬畏的心？就是仰赖神的心。那这个妇女是常常仰赖神，时时与神同在，常常仰赖神。那这个妇女就是有敬畏的心，有敬畏的心。这边讲到敬畏的心，所以特别讲到贞洁的品行跟敬畏的心。 什么叫做长这个再说一遍，什么叫做贞洁的品性，就是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什么叫做敬畏的心，就是仰赖神敬畏耶和华的心，敬畏耶和华的心。所以他们是以神为中心的一种。所以彼得在这地方勾画出来一个非常和谐、非常温暖、非常容神一人令人羡慕的家庭，一个这样的家庭。其实我们的家庭组织的家庭是多么希望人家对我们有这样的羡慕，人家这样羡慕，看到你们夫妻的关系跟家里面儿女的关系，这是一个让人家羡慕的家庭，羡慕的家庭啊。好，我们下面讲一个，是讲到这个好行为的例子。好，好行为的例子，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儿女。那这个例子呢，在他们以前，在彼得以前就已经有了，在他们脑子里面很清楚，很清楚，不用问他马上就讲出来。所以讲出来是谁呢，就好像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那他如此顺服他的丈夫，称他丈夫为主，为主啊，这为主。我并不是要你们当妻子叫你们丈夫为主，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撒拉称他丈夫为主，成为后世作为好妻子的榜样。其实啊，这一段的故事，这一段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的故事小段里面告诉一样什么事情，告诉我们做妻子的，你的一举一动啊，都是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将来的幸福。我再强调一遍，他告诉我们，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对我们的你们你你我们的做妻子的一举一动，都会是儿子女儿将来的幸福，都是将来的幸福。幸福妻子对丈夫的态度言行都留在年幼儿女的脑海里面。当然了，丈夫的榜样也是同样的重要，都会成为孩子们的典范。一个破碎的家庭都会给孩子留下一些不稳定的婚姻观，不稳定的婚姻观。那我很痛心的讲，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家里的。我有一个小妹妹，最小的妹妹比我小一轮，那她是被宠坏的一个孩子，所以他结了婚以后一定要结婚，一定要跟这个男的结婚。结了婚以后他们终于离开了，终于离开了。那终于这个两个孩子都受同样的影响，没有一个好的家庭，同样的影响。所以这个破碎的家庭是给孩子留下了一个不稳定的婚姻观。但是我们在主里都是新造的人，我们只要认识主以后，我们可以完全变成新的一面，有新的生活，跟丈夫跟妻子有新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这篇我们大家都晓得，箴言31篇。那我就特别想到了以后，我就拿出来跟各位念一下，也跟亚伯拉罕来对比啊，亚伯拉罕来对比。我来念一下各位听，他说才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谁能得着呢？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远胜过珍珠，意思就远胜过那些珠宝。她是丈夫的心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亚伯拉罕一生也有诸多的缺失，我相信撒拉顺服丈夫的品格，以致使她的丈夫有益无损。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贤惠而且默默支持的妻子，一定有一个这样的妻子啊，妻子。很多年前我们在波士顿，那我们在 Atlanta， 那有一对夫妻啊，那对夫妻都是北大来的。那他先生在 Georgia Tech 念他的博士，那他太太是 F2， 就是依靠丈夫的。那但是太太呢，就看了丈夫天天在念博士，他也是北大，他就在家里面陪着丈夫，心里面很不甘心，完全不甘心，不能够吞下这个气。我也是北大的，我为什么不能念书？那家因为这个样子，以至于他得了很重的忧郁症，很重的忧郁症。那终有一天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他终于自杀了，这是很悲惨的一样事情，悲惨的一样事情。所以特别看到这一段是才德的妇人啊，才德的妇人，她以她的丈夫为主，以她的丈夫为主啊，丈夫为主。终于我们看到了。第七节，好， 你们做丈夫的也当啊，也当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啊。那个卦符里面说，情理原文是说知识啊，因为他比你软弱，就是比你软弱呢。原文是说软弱的器皿，因为姐妹是软弱的器皿，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没有阻碍。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头。不只是保护，更是带领。不只是保护，更是带领。许多的姐妹也有很强的带领的恩赐，家中大小的事情往往都是由妻子做主。所以这边的头呢，这边头是特别是指的属灵的头，灵修生活的榜样，灵修生活的榜样，一家属灵的推动者及带领者。在一个家庭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天黑的时候，是我们的妻子先叫他起来呢，还是自己起来先有灵修的生活？我们是灵修生活的榜样，孩子看得见，妻子也看得见。因此丈夫会怎么样，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就像这个腓律说的，以基督的心为心，去体谅丈妻子，爱妻子，比如基督爱教会，是为教会舍己的心，懂妻子的体力生理的软弱。经上也说他比你软弱。我们有多少的丈夫啊，丈夫的是懂得妻子的内心。老实说啊，在这个事上面，我自己是不及格的丈夫，我是很差的丈夫。这是彼得劝告做丈夫的理由，求神怜悯我们做丈夫的，多多存谦卑温柔的心去了解自己的妻子，因为他比你软弱。小字说是软弱的器皿，这就是使徒彼得要做丈夫要按情理和自己的妻子同住。更重要的是什么？妻子和丈夫同受生命之恩。什么是生命之恩？原来生命本身就是神的恩典，当神造人的时候，神给了人的生命，这本是神的恩典。神希望夫妻能够共同享受神给人美好的生命，幸福的生命，感恩的生命，彼此相爱的生命，合一的生命，分享的生命，这是神的心。特别是到了我这个年龄，每每看到自己的妻子的时候，就会想到，她还跟我共处有多久呢？才会理会到生命之恩的可贵啊。因此更要敬重你的妻子。如果做丈夫的能够按情理和妻子同住，你个人的祷告以及你们夫妻在一起的祷告才能够更通畅。那么这么美好的境界，人生还有比这个更幸福的？还有这个比更幸福？贫穷、房子、汽车对我没有意义，最有意义的是什么？我有一个共同相爱的夫妻。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话语。主啊，帮助我们做夫妻的，主啊，能够体会到你的心意。主啊，以基督的爱爱我们，以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让我们有顺服你的心，以至于顺服我们的丈夫。做丈夫更是爱你的妻子，体贴你的妻子，因为她比你软弱。主啊，让我们真是成为世上一对使人羡慕的夫妻，使我们的儿女羡慕的夫妻。主啊，求你自己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也让在我们中间还是单身的，我们特别为他们祷告。主啊，求你也真是赐给他们一个合适的伴侣，这一生能够走在你的里头，按照你的心意而生活。谢谢主，感谢你，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